你说你的慈爱，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到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所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立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慈事，在圣洁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会带领我们啊，以下来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请啊我们的诗班啊，请我们的敬拜队啊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各位亲爱的牧长，各位亲爱的同工，大家晚安。
晚安。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感谢神，因着耶稣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阿们。请你跟旁边的同工握握手，跟他说感谢主，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
感谢主，我们是一家人。
教牧及教会领袖的研习会第二度来跟大家分享，非常谢谢大家。特别很高兴能够来到西班牙。我对西班牙没有刚刚讲的被狗追啊，这一些渊源啊。但是来到西班牙的心情是非常特别的。我倒没有想起保罗的马其顿的意象，我想的是保罗在罗马书两次的提到说，我希望得到你们的送行，能够去到西班牙。那如今我也来到西班牙，我在想保罗为什么要罗马的教会能够为他送行，让他来到西班牙，而且两次的说，因为保罗当时他以为西班牙就是地极了，而他一心就是要顺服耶稣的大使命，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时代的人以为西班牙就是地极，有人在考古的挖掘里面挖到一个西班牙的金币，那个金币上面写着在从这里再过去就没有了啊，在西班牙再过去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以为西班牙再过去也就是大海，大海到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悬崖，然后就掉下去，大概就直达地狱了，所以说从西班牙再过去就没有了，所以保罗就一心要到西班牙。我觉得耶稣也蛮特别的，耶稣对着那一群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不晓得耶稣为什么要跟他的门徒说这些话，因为他那一群门徒啊，根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他们连地球是圆的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地极，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万民，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叫做普天下，当时的人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地极，你们要往普天下，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保罗就很可笑了，说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让我能够去到西班牙，因为他以为这就是地极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西班牙，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在这个城市巴塞隆纳，我听说在港口那里有一个哥伦布的雕像，是吗？因为我也没去过。哥伦布一定告诉我们说 no 这个从西班牙再过去不是没有了，还有再过去还有，哥伦布告诉我们说还有嘛，所以他就发现了新大陆。而今天我们拥有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回应耶稣所给的大使命呢？那一群门徒，他们完全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们也不知道地极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普天下，但是他们却不要命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们却不要命的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而我们今天就来到西班牙，我们到底怎么样回应保罗？我们到底怎么样回应保罗？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28章，他一直在罗马被关的时候，他还在外面自己所租的房子那里不停地在传福音。而我们今天就在西班牙，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来写我们的《使徒行传》第29章呢？当哥伦布说在过去不是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所以有新大陆。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的地极呢？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西班牙的这个聚会，我们的时机和我们的挑战。我相信这主所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先来想想保罗所面对的时机和挑战。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保罗嘛，让我们就从保罗说起吧。保罗，我们看见他面对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这个时机是新约来到了，但是保罗不知道。新约已经来到，保罗还在旧约的时代里。他仍然凭着他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礼，他从小就遵行律法，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保罗还在加玛列的门下，所有的圣经的知识，保罗还是在那个法利赛教门敬虔派的里面，在那里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来捉拿这些跟随耶稣的，当时叫做拿撒勒党。而那个党这个字，其实在当时是不太好听的，党这个字在当时就是说那个帮呢，那个是竹联帮还是四海帮的，说那些拿撒勒帮的好像是帮会的。好，但是当保罗面对新约的时代，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叫他说，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问了他的大灾问，他在那里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当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保罗又问了人生第二个最大的问题，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主说，你站着，你进城去，你所要做的事有人要告诉你，我要差你远远的到万民的当中来为我做见证，我要叫你使他们从黑暗的里面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进入爱子的国度里。保罗面对新约的那个来临的那个时机，在那个时机里面，保罗面对挑战，而他的挑战，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的回应就是承接了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要直到地极，虽然一心要到西班牙。保罗不但面对这样的时机，我们也看见当使徒行传第13章，保罗在安提亚的教会在那里侍奉，他面对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时机。那个时机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停留在撒玛利亚，乃是来到了安提亚。在安提亚的那个时机是什么呢？是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时机。在那个新的宣教的时机里面，保罗面对挑战，而他迎向那个挑战。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他跟巴拿巴何等美好的在那里牧养教会，那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但是保罗面对一个宣教的新时机，圣灵说要为我差遣巴拿巴和扫罗，让他们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起来，按手了就差他们出去。他们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是过去的教会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保罗面对一个外邦的世代来临了，那些外邦许多人听信了福音，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蛮有意见的吧，耶路撒冷的教会说，这些人没有受割礼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他们一定要受割礼。保罗在面对那个外邦的世代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视野，带领耶路撒冷这些传统的犹太的信徒，让他们知道说不能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他们的身上。因此教会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他们面对时代，他们面对挑战，而他们越过那个挑战，他们抓住了那个时机和挑战，他们给了一个好的一个答案。我们看见当保罗来到了 来到了他的一个跨越时机的来临。刚刚提到说保罗本来要往北边庇推尼走，但是圣灵不许可，而在夜间他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福音就从亚洲就进入了欧洲，保罗就来到了腓立比。他面对一个跨越的一个时机，而在那个跨越的时机里面，他迎向那个挑战，那个挑战带来一个新的意象，因此让教会就从亚洲跨过了海峡，就进入了整个欧洲。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意象来到了，保罗面对一个征战的一个时机，无论在雅典，无论在以弗所，无论在哥林多，保罗面对极大的挑战，保罗面对极大的征战，但是保罗没有逃避，他迎向这个挑战。特别是在以弗所，我们看见以弗所原来那些做神龛的，做亚迪米神像的神龛的那些人，他们起来暴动，因为保罗在那传福音，传到一个程度，他们卖神龛的生意大大的受打击，许多人做法术的把那本书拿来通通烧掉了，因此整个城市在那里有了极大的转化，因此这些做神龛的人他们引起了暴动。保罗面对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保罗无论在以弗所，无论在哥林多，是保罗工作最长久的时间，他在那里建立教会。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我在你们当中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好，我用生命来浇灌，好，所有你们该知道的，或在众人的面前，或在个人的家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保罗在那里建立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花了最长的时间在那里。在征战的时机来到的时候，保罗迎向挑战。我们面对时机，我们面对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面对那个挑战，到底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答案，或者到底我们产生什么样子的策略，我觉得这个是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我们看，当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所有的先知们都说，你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必要有锁链等着你。亚基布拿着保罗的腰带绑住自己的手，说你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有捆锁在那里等着你。但是保罗宣告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要尽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职分。保罗义无反顾的就往前走，虽然在耶路撒冷没有殉道，后来被解到罗马那里去。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用我的血浇奠的时候到了。保罗知道自己就要殉道的时候到了，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要忍受苦难，你要尽你在主面前所领受的职分。我现在我要用血浇奠的时候到了，但是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我们看到保罗面对一个殉道的时机，他迎向的挑战是传道人极深的一个挑战，他迎向的挑战是要走上殉道的路，但是他用新的冠冕来回应这个挑战。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看见保罗在每一个时代，其实我还可以举整个使徒行传或者保罗的书信，更多保罗所面对的时机以及他所迎向的挑战。但是保罗到底怎么样来面对时机和挑战，他给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我想等一下我会说保罗面对他的时机和挑战。而现今呢，我们欧洲的教会到底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时机和挑战？今天欧洲的教会，我们面对的一个时机和挑战是中国一个大国崛起，一个新的移民潮来到了，许多从中国大陆的人移民出来到全世界各地，特别是来到欧洲。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德国的一个城市斯图格那里，我要到斯图格的那个一个工业大学里面，他们一个团契临时邀请我说能不能过来跟我们分享，但是我到了那个学校，我根本找不到团契到底在哪里聚会，我找不到地方。那我就听到那一栋学生的宿舍里面有人在讲华语在讲普通话所以我就过去敲敲门。我们说你是中国大陆来，他们说是。我说请问到底这个中国学生的聚会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但是呢，我走过那个学生的那个宿舍呢，每一个宿舍里面都是讲华语我看到整个斯图格大学工业大学里面几乎住在宿舍里都是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移民潮来到欧洲， 我们面对一个时机，而这个时机到底所要带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不但面对一个新的移民潮，我们现在面对整个欧洲进入一个经济的低谷。有人告诉我，西班牙目前整个失业率大概差不多 24%。我们晓得一个国家失业率到 24%， 诶，怎么政府还能够做得好好的呢？这有点特别。我们在台湾失业率 4%， 马英九被骂死掉了。哇，这里 24% 到底怎么过日子啊，真的搞不清楚。我想这里有同工从希腊来。希腊来，哇，不晓得会不会更惨呢。希腊来，意大利也差不了太多嘛。葡萄牙或者爱尔兰可能都差不了太多嘛。也许德国好一点，不过可能在那里心惊胆跳了。如果整个欧洲市场崩盘，我想不是欧洲的问题，全世界都遭殃了。当我们面对这个时机，到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想这些我们各位都比我更加的清楚。面对整个欧洲基督信仰的没落，无论是天主教会，无论是更正教，整个基督的信仰都在没落的当中，但是整个欧洲我们却看到穆斯林却一直在成长。从北非过来的移民，从土耳其过来的移民带来了整个穆斯林。这两天是我早一点来在街头，也许看了一下，看到好是好多穆斯林蒙着头。我问同工说，到底在这个城市到底有多少穆斯林呢？我不晓得，但是经常看到整个欧洲，我们到底怎么面对这个情势呢？我们面对的时机，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这些你在欧洲一定比我更加的清楚。我们也面对一个景象，末世的景象来到了。全球气候在暖化，北极洋过去的一年的冬天，北极洋第一次船只可以不需要依赖破冰船，整个北极洋就可以穿过。如果北极跟南极所有的冰都融化，全世界的海平面会增高2公尺。所以你要问问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海平面增高2公尺，你最好住2楼啊，因为不晓得会怎么样。因为看到整个末世的景象就来了。而末世的景象，我们从1901年马可尼试射的电波从纽约打了一通电报，没有想到在伦敦居然可以接到。人类进入了一个电波的时代，人类进入一个通讯的时代。1905年初级相对论出来，1908年第一个电影院就出现了，好快1924年电视就出来了，虽然没有商业化。我们看见这时代的发展快得不得了。从农业的时代，我们说第一波没有什么改变，到了产业革命第二波慢慢成长，到了第三波，我们说进入1901年，整个人类的生活完全的都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我们身历其境嘛，人类最厉害的居然发明了电脑，而比电脑更厉害的是 Internet。哇，真是有够厉害！昨天晚上我睡得非常好，因为我的电脑没有电源啊，因为我的插座插不进去。所以我没有电脑可以用，所以可以享受一个晚上不需要上 internet。 要不然你24小时都要上班，你看看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那我不是要来讲跟你我不是要来跟你说科学的历史，我要跟你说的是从1901年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历史的发展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耶稣要再来。而耶稣要再来，你看到无花果树的叶子绿了，你就知道夏天来到了。你看到各样的征兆，我们都知道耶稣来的日子近得不得了。耶稣来的日子近得不得了，不只是这些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不只是这一些，不只是灾难在那里增加。耶稣说这些灾难增加只不过是惨难的起头，那个惨难的起头是提到妇女生产的时候会先有一些痛，而经过这些痛呢，慢慢的会进入阵痛，一阵一阵的越来越近，然后到最后就生了。这一次不是生在伯利恒，这次是来到半空中。而那个阵痛还没有来到，那个阵痛是6个印打开啊，7个印打开，到第7个印打开是第一个号吹响，到第7个号吹响是第一个碗打开。我们说7印7号7碗，这是规律的，这个叫阵痛啊。阵痛还没有来到，所以耶稣说这许多的灾难末期还没有来。什么时候末期才来到？末期来到了一个特征，说这福音必要传遍天下，对万民来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当我们面对整个末世的景象越来越显明，当我们面对福音必要传遍天下这样的一个预言 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今天又在西班牙聚会，是在保罗的时代所以为的地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写我们的使徒行传第29章呢？面对那许多的时机，面对那许多的挑战，到底保罗所运用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保罗对于时机和挑战，他所运用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保罗所运用的对策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和29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的对策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提到时机和挑战。其实我在想，主啊，你到底要我来分享什么？我在想时机与挑战。我在台湾那么一个小的海岛啊，我要来西班牙，而台湾跟西班牙，我能够想到唯一的关联啊。昨天我跟夏师母在西班牙广场，夏师母告诉我说：“哎呀，那栋。”我跟夏师母说，你看哇，那一栋大楼至少上百年，好漂亮啊，好漂亮。夏师母居然冷冷地回了我一句，他说一百年前了，台湾还在住茅草屋子的时候，他们这个房子就盖起来了。我心想是啊，因为几百年前西班牙的无敌战队、无敌舰队就杀到台湾了嘛，不是吗？啊，这当然是西班牙跟台湾唯一的关联嘛，啊。但是当我来到西班牙这里，我让这些历史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我站在这里呢，是保罗在这里说这是地基的一个所在。我面对这个地基，到底我们怎么来回应呢？我想我在台湾，我怎么会了解欧洲的教会？我面对的时机跟我们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都比我更有资格来谈这个主题嘛，对吗？时机与挑战你一定比我更加的知道，你一定有答案的。所以我比较关心的不是时机与挑战，我比较关心的是时机与挑战之后后面的那个对策到底是什么？对策才来得重要嘛。而保罗面对了各样的时机和挑战，正像我刚刚说的，而保罗的对策是什么呢？保罗的对策就是这样，保罗的对策就是我们传扬他，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或者劝诫，或者教导，我们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来引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为此而劳苦，不但是这样，我运用神所在我里面那个运行的大能大力，我要尽心竭力，这就是保罗的对策。而今天我们面对整个欧洲的时机和挑战，像我刚刚提的那样，到底我们的对策会是什么呢？因此我比较有兴趣的不是来跟大家分享时机和挑战，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主吩咐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底时机和挑战之后我们的对策会是什么。因此我会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会分享到宣教的整个时机和挑战以及我们的对策，我要跟大家分享教会所面对的时机和挑战以及我们应当有的对策。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职场，我知道我们在欧洲面对了许多的我们华人这艰苦的在职场的里面，到底在职场我们怎么来做整个宣教的工作，我们的职场宣教，我们的时机挑战和对策到底在哪里。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到底我们怎么能够造就圣徒，让信徒能够真实的成为门徒，我们面对的时机挑战以及对策到底是什么。我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类似像这样的聚会，我想你参加过许多次，我也参加过无数次了。是类似像这样的聚会，在晚堂的聚会里面，总是传讲比较多培灵的信息嘛，总是比较培灵的信息。但是我冒着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希望你能够适应，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了，你就可以起来出去也无所谓，对我自尊心不会有任何的杀伤力啊。因为我要冒比较大的风险，就是我没有准备来跟大家培灵。在我年轻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有一个前辈啊，我有一个前辈，大概李健长老会知道他是谁啊，他叫王连俊，王连俊老弟兄啊。他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你要邀请他去培灵，他就说了，他说我来听到你们刚唱诗歌，听到你们祷告，我感觉啊，你们教会当中没有什么灵啊，所以培来培去大概培不起来，所以我要走了。他就真的下台就走了嘞。 这老前辈实在有够厉害，他没有什么好赔的，因为没有灵啊，哪里需要赔呢？赔不起来，所以他就走了。不过我今天来了，我整个看大家来，哇，充满了喜乐的样子，唱诗歌祷告，哇，我感觉你们灵啊非常的兴旺了，所以也不太需要赔了，所以我也要走了。所以我冒一个风险，就是我没有准备讲赔灵的信息。啊，比较多这样的聚会，晚上的聚会大概比较对你的心在说话，但是我所经历过的，我发现比较多对着心说话的，大概感动的痛哭流涕，然后过去了，可能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大概只是感动，让你留下一片回忆而已。所以我冒一个风险，就是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希望不是直接对你的心说话，让你感动的痛哭流涕，虽然我也蛮可以讲这种信息的，但是我想改变一下模式，我希望能够对你的头脑说话，我希望透过你的头脑能够了解，然后能够让你的心激动，然后让你的头脑能够吓到你的手，能够吓到你的脚，让你真正能够采取行动。所以我准备要讲的四堂的信息都不是什么陪灵的信息，我准备要跟你思想的是真正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的时机，怎么面对我们的挑战，以及我们的对策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会比较用比较专题性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堂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底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机和挑战，我们宣教的时机挑战，以及我们的对策到底在何处呢？我想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那当我们要进入整个宣教的时机和挑战以及它的对策的时候，我想我先稍微做一点定义，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定义了，但这是我个人的定义，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区隔对我们有帮助。好，第一个我跟大家谈的是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呢？就我的定义，我再声明，你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我认为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你把福音的信息传开，让人能够听得见就够了，而听见以后他到底要怎么回应没有关系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嘛，我们的使命就把福音传开嘛，他接不接受无所谓，都交给圣灵，我们就忠心的传福音就好了，这叫传福音。如果这个叫传福音，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工具最有效？如果我们要尽传福音的责任，什么工具最有效？啊，大众传播最有效嘛，对吗？好，所以远东福音广播我们要支持它，好 ，Good TV 我们支持它，因为透过这些能够最快速、最大量的让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你不要去问 Good TV， 你也不要去问什么远东，问他们说你们一年下来到底有几个信耶稣啊？你不要问这个，太伤感情了，你问这个问题干嘛？因为他的责任不是要让人信耶稣嘛，他的责任是要传，让人听见就好了。那这个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你要让人知道，至少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他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嘛，对吗？啊，所以很重要。这第一叫传福音。而第二呢？第二，我们说第二叫什么呢？第二叫布道。什么叫布道？布道就是我不但传福音给他，而且我期待他能够接受，不但能够接受，而且他能够被带领进入教会，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栽培，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能够有一天成为门徒。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叫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布道。如果这个过程是布道，那么请问最有效的方法会是什么？啊，会是福音广播吗？发单张吗？啊 ，Good TV 吗？会是这些吗？会不会？不会。会是什么？个人的布道，个人的接触。有时候我们开布道会，但其实那个布道会不怎么像布道，那个布道会的功能其实比较是传福音，所以你就会面对一个情况，常常在那里没有解答。你说啊，搞这种布道会干嘛？布道会完了一大堆名单，然后最后跟进之后，真正进入教会的有几个？可能让你很失望，对吗？你不要怪布道会，因为那种布道会的功能大概只是在做传福音而已。我们需要期待的其实是布道，而不是布道会。哦，所以我们如果七分了，我们就比较不会失望，对吗？啊，那如果呢，我们不但要做布道的工作，而且呢，我们用平常的传福音跟布道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办法带人进来，因为你不会讲西班牙话，你不会讲法国话，所以你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加上另外一个工作，我们说叫做跨文化，无论是近文化的跨文化，或者是异文化的跨文化， 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跨文化的布道工作呢，叫什么呢？就叫做拆船，这叫拆船。所以拆船重不重要？很重要。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宣教呢？如果我们把传福音、布道加上拆船，整个通通放在一起，我们说这整体的工作叫什么呢？这整体的工作叫做宣教。这是我个人的定义，我再说你可以不同意没关系，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混着用。可是当我们做这样区隔的时候，对我们要做什么工作的定位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其实是比较清楚一点。你做传福音你就传福音，达到传福音的目标就好了。没有人进入教会你也不要骂人了，因为你本来功能就是传福音嘛。所以布道会得不到几个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只在做传福音嘛。那如果布道就不一样了，对吗？如果是布道你们就要计较，布道个半天怎么人都没有归主呢？怎么人都没有进来呢？到底我们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对吗？好，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稍微一点的定义，我们就几方面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面对时机，面对挑战，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对策就是我们需要调整在教会里面的整个布道的基本的功能，我们要调整布道的优先次序。在整个教会的事工里面，到底布道的优先次序到底摆在哪里？在你的教会里面来说，你到底应当先造就门徒呢，还是要先布道呢？你到底要先做什么工作呢？我想我们需要把布道，其实布道不只是传福音了，布道包括要帮助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包括造就他，让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门徒，这个都包括在布道的里面。我们需要让布道成为整个教会所有事工里面要更高的优先。好，为什么需要调整到更高的优先呢？我们说教会基本上有几个功能，教会是上帝子民敬拜的所在，教会是上帝的子民一起彼此相爱享受团契的地方，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学习真道更认识神的一个所在，教会是让我们学习侍奉上帝的地方，而教会也是要上帝的子民把耶稣介绍给人，就是宣教布道的一个地方。而在这些功能的里面，如果我们想一下教会这些基本的功能，如果我一听到福音我举手立刻被提到天上，如果是这样，你看会不会有更多人信耶稣啊？会不会啊？一定会嘛。上帝能不能这样做？当然可以啊。以诺不是这样吗？啊，以利亚不是这样吗？火车火马来接一下我们就走了不是吗？啊，如果是这样，请问敬拜在天上比较好还是地上比较好啊？天上敬拜比较好还是地上？当然天上嘛，比较直接，也不用吵什么音乐才可以，也不要吵爵士鼓可以不可以上来，都不用管了，我们就在天上就好了，对吗？那个敬拜多直接，跟众沙拉佛、跟热四位长老能够在一起，哇，那个多荣耀啊！我们说，那我们要团契，请问团契在地上容易还是天上？啊，当然天上嘛，你地上小组，小组来小组去，人心隔肚皮啊，八个人隔几丈啊？隔八张不是啦，隔二的八次方那么多张，对吗？你怎么办呢？到天上比较好嘛，连语言都不用了，你看哇，这个多好啊！你说教导教导，请问在地上好还是天上好啊？当然天上好嘛。你说在地上，我要去欧华上罗马书，还要找李健长老，我在天上，我干嘛要找李健长老呢？天上我想读罗马书，我找谁？保罗嘛，哎呦，你怎么要找李健呢？啊，干嘛呢？对吗？好，你看这有多好。请问，在地上侍奉好还是天上侍奉好？当然天上嘛，就直接在宝座前侍奉，那有多好？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有一件事情在天上没有用啊，对吗？只有在地上才有用，是什么？宣教嘛，对吗？你传福音到天上还传福音吗？你说不，彼得兄，你过来过来，请问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干嘛啊？你还要去问彼得吗？不用嘛，在天上你看多喜乐，耶稣的身体复活升天了，当然耶稣留下另外一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在地上，为了做什么？为了要为基督来做见证。因此布道这一个功能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把它摆到更高的优先，所以布道要成为教会功能的最优先的项目。布道目前在教会里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稍微想想看，在你教会的预算里面，你摆多少预算在敬拜，摆多少预算在团契小组，摆多少预算在教导成人主学，摆多少预算在侍奉的上面，而你摆多少预算在宣教的上面，我们自己可以衡量嘛。好， 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有人告诉我，在台湾最大的日用品供应商，你知道是哪一家吗？啊，大概你不知道台湾，我告诉你答案好了。有人告诉我，最大的日用品供应商不是 7-Eleven， 听说是 Amway， 啊，安利。有人知道安利吗？欧洲这里有人做直销吗？我们当中有人做吗？做直销？好，比如说我是巴塞隆纳啊，这个安利的总经理，华人的总经理。那我的会员哎不少，要不要常聚在一起？啊，做直销的会员要不要聚？啊，要不要聚？你不太懂直销啊，要不要去？要去啊，不去就上火了呢。好，所以我什么时候去呢？我就礼拜天早上十点呢，我聚在一起唱公司歌，然后介绍新产品，有人上来分享，我以前做餐馆好苦啊，现在做安利哇太快乐了。好，然后分享完了，我们再介绍新产品，然后再唱公司歌喊口号，我也成了超级业务员，然后散会，哦，心里高兴死了。你看这个礼拜我的会员来了，来了100个，啊，太快乐了。下个礼拜要不要再聚？要不要聚？要聚啊，不聚就散伙了呢，你怎么能够不聚？所以下礼拜天早上十点再聚。哦，这一次更快乐，唱公司歌，介绍新产品，哦，有人分享，完了再呼口号，我也成为超级业务员。哦，这一次更快乐，因为我这一次来了110个，10个从哪来的 ？New Skin， 管他从哪来的，我多了10个就很快乐了。好，那下礼拜要不要再聚？啊，要不要再聚？要啊，要再去，不去就散伙了呢。所以下礼拜早上十点再去。哦，大家都来了，这一次更快乐，因为又多来了10个呢。从哪个公司来，管他，多来10个就快乐。唱公司歌，介绍新产品，哦，然后有人分享，哦，最后再唱公司歌，然后喊口号，我也成为超级业务员，太快乐了啊！因为变成120个。可是我的总公司给我一个 email， 啊，说 fire 你，说把我开除掉了。为什么把我开除掉呢？因为他说我连续3个月连一罐维他命 C 都没有卖掉，啊，所以我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没有业绩啦，所以我被开除掉了。我说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说我没有业绩？我不是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多了10个吗？而且下礼拜又多了10个。New Skin 跑来，管他哪里跑来，反正是我这里多了10个，啊，怎么说我没有业绩呢？那总公司说没有，欸，因为你无论是维他命 C， 你无论是擦地板的洗鞋剂，连一罐都没有卖掉，哎，啊，哎，你怎么都没有发出会心的微笑，啊，你没有觉得很像吗？对吗？你不觉得很像吗？很像啊，教会不就是这样吗？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聚会，这个礼拜多了10个，从那边教会跑来，管他哪里跑来，我们教会多了10个就很快乐，对吗？啊，但是有没有卖掉一罐维他命 C？没有啊，就你没有业绩啊。什么是业绩？业绩不是我的教会多了10个人来聚会，从另外一个教会跑来。业绩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这个礼拜有没有去爱人，有没有传福音给人，有没有带一个慕道友回来，到底有没有带回来。啊，昨天下午我到南区的一个教会去聚会，哇，他们有洗礼耶，他们有洗礼，几个人受洗？啊，12个人受洗耶。啊，虽然他们那个浸礼池实在有够浅哦，所以要把人泡进去，我看大概都没有没顶哦，啊，但是12个人受洗耶，有没有业绩？有业绩耶，而且我听说他们是今年5月才开始的耶，所以有业绩耶，对吗？那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在聚会，但是没有业绩，上帝太爱我们了，所以没有给你一封 email 说把你 fire， 因为你没有业绩，对吗？所以你要不要调整你的布道的优先次序？布道是我们的业绩，整个教会在主面前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我们只是聚会人多两个，从那边跑过来，从那边跑过来，只是信徒在那移动，那从来没有为主得罪人。我们怎么能够这样一直过下去？不能够吧，对吗？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调整整个布道的优先次序。对不起，我需要更快一点。好，我们要检讨整个布道的动机了。我们教会到底为什么布道？因为教会10周年纪念，我们办布道会吧。从第5周年到第9周年都是聚餐，不好意思了，吃太多了。我们这一次10周年纪念，我们来开布道会。所以你布道到底为了什么？为了10周年吗？布道因为牧师给你压力啊，所以不好意思带一个人，是这样吗？啊，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一个信徒啊来找我，他说啊，夏牧师，哎，你身体健康吗？有没有运动？你有没有注意你的饮食？跟我讲半天，最后掏了一张名片出来。 哦，原来他是做保险的了。我原来以为他很关心牧师，我那张棉片掏出来以后，他讲什么我都听不进了，对吗？因为我知道他的动机不是关心我的身体嘛，他的动机是干嘛？啊，他的动机是想我会不会买他的保险嘛？而且我买了，说不定很多信徒会跟着买，对吗？你传福音的动机如果不纯正，会不会影响你传福音的工作？我告诉你会。我们的动机应当只有两个，一个是对失丧灵魂的爱，另外一个是对主的大使命的回应。求主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整个布道的动机。第三，我们要看重布道的时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时机挑战，哦，如果加上我说的还要讲到对策，那我们就要看重时机嘛，对吗？什么是布道最好的时机呢？当人有动机的时候，就是布道最好的时机啊。啊，对不起，我可以脱下外面这件衣服吗？啊，今天我们开幕礼拜，陈牧师、讲的到我很欣赏，那我更欣赏的是他穿的衣服了。他怎么那么快乐呢？穿一件印尼的衣服就很正式呢。啊，我带着衣服来，就我看到领会的同工穿着西装，我也只好跟着穿西装上来为主受苦。你看，啊，好惨啊！我应当学前面领诗歌了嘛？免得在这里为主受苦。啊，我们说什么是布道最好的时机？当人有动机的时候，就是布道最好的时机。耶稣总是找到那个最有动机的人，对吗？好，那个病了38年的那个人，耶稣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你到底回答什么呢？答非所问嘛。耶稣只是问你：“你要不要痊愈嘛？”你说 “Yes” 就好了嘛。Yes I do。你怎么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因为说。每一年有天使下来搅动那个水，什么人第一个下去就得医治了，但是一直没有人帮他丢到水里，所以他一直在那等，等了多少年？等了38年，继续等。有没有动机？有，强烈的不得了，强烈的不得了，对吗？哦，那一个摊子4个人抬着来，哦，一到门口，哎呦，进不来了，因为塞满了，所以进不来了。哦，他有没有4个朋友说啊，没关系了，今天挂号已满，明天请早。有没有？没有啊，哪里等明天？动机强得不得了，怎么办？爬上屋顶啊，掀开屋顶就把它垂下来。所以那4个朋友里面一定有一个搞建筑的，啊，要不然哪那么准呢？就正好下来。动机强不强？强得不得了啊，强得不得了，对吗？好，你看那个迦南的妇人为他的女儿，好，他求主医治。耶稣说：“我不好把桌上的食物丢给地上的狗吃。”那个妇人怎么说？啊？和狗也吃主人掉在地上的碎渣，所以动机强不强？强得不得了啊！你看那个血漏的妇人，哎呦，真是这种病怎么好意思讲呢？啊，人家女人一个月来一次，我天天来，讲不出口，但是摸也要摸一下，动机强不强？很强，有动机就是最好布道的时机，对吗？好，那请问会不会当我们教会举办布道会的时候，正好我们身边所有人正好都有动机，会不会？啊，除非明天所有西班牙的银行通通挤退，啊，所以银行都倒闭，要不然不会了，哪里那么巧，是吗？所以有动机的人在哪里？有动机的人不在我们的聚会里，在什么地方？在生活的里面，在弟兄姐妹的生活的里面。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需要有人感觉到我真是有病，我真是需要。什么样的人会有动机呢？那些面对痛苦的人，好，那些面对痛苦的人，动机就会出来。那些面对搬迁的人，那些面对压力，那些面对忧伤，面对挫折的人，时机就会出现了。而这种在我们弟兄姐妹生活里面，会不会接触到？会不会接触到？非常都会接触到。在我们布道会里面不一定会接触到，那在哪里会接触到？在生活里面会接触到。所以你就会看见，既然有动机的时候是布道最好的时机，所以什么布道的策略才是最好的策略？啊，生活化的布道才是最好的策略。到底你的教会，你教会的布道到底是放在哪里呢？啊，我有个老朋友，认识35年了。啊，他牧养教会，牧养很成功，他教会已经突破3000了，在台北，这已经算很大的教会了。啊，有一天他碰到我，告诉我，他说我们教会努力了2年了。总算做到，总算做到什么呢？总算做到从今以后我们教会再也不开布道会了。啊， 人家是努力两年拼命开布道会，他是努力两年说从今以后我们教会再也不开布道会。但是我很懂的嘛，对教会的事工我是很了解的嘛，他一讲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嘛。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们努力两年，现在总算做到每一个主日都有人受洗，好，每一个主日都有人受洗。他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忙得不得了，忙着在做什么？你知道他们信徒忙着在做什么啊？他说我们教会的信徒忙着在布道了，没有人有时间准备布道会啦，哪里有人有时间筹备布道会？又要搞节目组，又要什么场地组，又要招待组，又要施班，又要印卡片到路上去发。而我们没有人有时间开布道会，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忙着在布道。请问你到底是要建造一个会开布道会的教会，还是要建造一个会布道的教会？好，你到底要建造什么样的教会？因此整个布道的时机、挑战和我们的对策，你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布道的模式？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生活化的布道，让弟兄姐妹能够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掌握最好的时机，找到最有动机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就成为布道人。好，我们说让我们生活就成为布道，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够布道。所以让教会的布道事工要能够大大的转型。好，什么是教会的布道的事工？教会的布道的事工不是建立在教会的布道会的上面，乃是建立在弟兄姐妹的布道的生活的里头。也许明天我会更多跟你讲一点这一方面整个教会的转型。那如果生活化的布道才是主要的布道，我们就要问在教会里面，请问你的布道的通路在哪里啊？你的布道的通路在哪里？我看很多华人在欧洲都做生意嘛，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或者你教会里面信徒这些做生意的，他们都很懂，说整个市场啊，你有四个 P 嘛，对吗？好，说你的产品到底怎么样啊？第二，你的价格好不好？第三，你有没有在 promo 呢？那第四，就你的通路在哪里啊？就你的东西在哪里卖啊？如果你的东西永远在那里摆一个地摊卖，你的生意大概就只有那么大嘛。如果你的生意都在 7-11 卖，连锁店，在欧洲这里有没有很大的连锁店？那些小的 mini market， 好，如果你在那些连锁店卖，譬如说在台湾最大的连锁店是 7-11， 你的东西要送到 7-11 去卖，不是你卖的东西他跟你结账付你钱，是你所有的货还没有开始卖，你要进去哦，他容许你进去，你就要先缴一笔上架费给他。而你知道那个上架费多少钱吗？那个上架费大概100万，先缴100万给他，他才卖你的东西。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全台湾有4500家的店，好，所以你要卖到哪里呢？好，所以你的通路，了解通路吗？就你要放在哪里？请问布道的通路在什么地方？啊，过去的教会传统，布道的通路就在礼拜堂，布道的通路就在教会的布道会里面，这是布道的通路。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观念，教会礼拜堂不是布道的通路，布道的通路不是在礼拜堂。布道的通路不是在布道会，布道的通路在什么地方？布道的通路是在信徒的身上，也就是我们的信徒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有福音。我们教会的信徒在什么地方生活，那个地方就有布道。啊，如果是这样，福音才会有出路。所以要听福音的人必须要来到教会，而且你这个礼拜来还不能，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教会没有开布道会，我们教会开布道会3个月以后，请你3个月以后再来。如果是这样，请问布道会不会有路？布道大概没有路。所以布道的通路不是在礼拜堂，布道的通路不是在教会的布道事工里面，布道的通路是在弟兄姐妹的生活的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在生活的里面从来不会传福音，如果是这样，大概我们教会的宣教就没有路可以走。我们需要调整整个布道的通路。好，不晓得你能不能了解我在说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我们必须要训练，让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福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传福音。无论他在何处，无论他在哪里生活，无论他在哪里做，他一定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明天我会更多讲到这一方面的关联，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姐妹在生活里面能够得着众民的喜爱， 好叫主把得救人加在他的身上。好，我们必须要调整整个教会的这种模式，我们要把事工慢慢的丢掉，我们必须要建造门徒，而不是建造事工。建造事工，透过事工来建造门徒，这种是大型教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可能是中小型的教会，我们不能够运用这种大教会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运用的是怎么样建造人，怎么样建造门徒，而不是建造事工。让布道不是在我们的事工里面，让布道需要在信徒的生命里头，在信徒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建立整个布道的通路。而这种布道的通路，譬如说弟兄姐妹在他的生活里面，除了在家里躺下睡觉之外，弟兄姐妹最多的时间会在哪里啊？弟兄姐妹最多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的职场。如果在他的职场，请问我们怎么帮助弟兄姐妹在他的职场里面能够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你怎么帮助他能够在职场传福音？如果你训练他在职场里面，见到人就问，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啊，大概两个礼拜人际关系全部破产，对吗？那如果你更狠一点，给他挂一个胸牌，上面两个问句，啊，让他在职场里面到处问，说如果你今天出去被车撞死，你有把握可以上天堂吗？一个礼拜人际关系就破产，对吗？难道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他的职场里面能够真正得着人的喜爱吗？难道不能够吗？而主把得救人加给他们，啊，就我最后一天，不是倒数第，大概第三天，我会讲到关于职场这一方面。我提前说一点，为了让你比较能够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在台湾，我们大量的做这样的工作，训练弟兄姐妹做什么？训练弟兄姐妹，让他建立一个观念，说我们有两个身份。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耶稣说：“来跟从我。”马可福音在描述的耶稣是哪一位耶稣？啊，是仆人耶稣吗？仆人耶稣说：“来跟从我。”要我们跟从他做什么？啊，跟从他做仆人呢？不是吗？好，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这位耶稣是哪一位耶稣？是君王耶稣吗？君王耶稣吩咐我们要去，去做什么？啊，去与他一同做王吗？所以我们做分封的王在哪里？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嘛。所以我们带给弟兄姐妹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做仆人，一个身份是做君王。那弟兄姐妹老是搞错了，他们来教会跑来做君王了，对吗？啊，十点聚会，他十点半大摇大摆进来，聚会完了还跟牧师指指点点，说牧师你看今天地板有点脏，哎，都没有人清，哎，你到底是谁啊？你跑来这里做君王的吗？啊，因为他知道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仆人嘛。是谁？那个倒霉的传道人自己跑去做仆人了，其他人都来做君王，大摇大摆进来。那跑去职场了，应该做君王了，结果跑去做什么去了？跑去做仆人去了。九点打卡，他一点都不敢迟到，一分钟都不敢，对吗？跑去做仆人。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做仆人，我们在职场的里面，我们让弟兄姐妹了解他的观念，说你去职场，你是要去做君王的。透过什么来做君王？透过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人做君王。如果你在职场里面能够荣耀神，这叫什么？这叫敬拜。你在职场里面你又爱人，这叫什么？这叫团契。你在职场里面会活出圣经的真理，这叫什么？这叫成长。你在职场会服侍人，这叫什么？啊，这叫侍奉。而你因为服侍人得着众民的喜爱，主就把得救人加给你，这叫什么？这叫宣教。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到职场做什么？早一点去，君王要早朝，对吗？所以早一点到公司，至少你可以找一个好的停车位啊，然后下来巡视你的疆土啊，每一个座位去走一走啊，每一个座位去祷告啊。这是会计林小姐，主啊，好可怜啊，结婚第七年才失恋呢，哎呦，主啊，求你怜悯她，挽回她丈夫的心，我为她做祝福的祷告，求你把起初的爱情再赏赐给她。哎，这个是王先生，王先生是公司的业务，最近以前是公司业务第一高手，现在呢业绩荡到谷底。你说主啊，怜悯这个王先生，哦，给他开路，让他业绩重新恢复，要不要为他们祷告？要，你是做君王吗？你不爱护你的子民吗？对吗？所以要为他们祷告嘛。那为他们祷告不止祷告嘛，你要服侍他们嘛。所以怎么服侍？我就写一张卡片给林小姐，说林小姐，听说你最近婚姻家庭比较艰难，我是基督徒，我一直为你祷告，上帝爱你，上帝一定会把一个最火热的爱情重新赐给你的家，可以吗？写这样的卡片， 那不然写卡片嘛，能不能送一点小礼物给他嘛？好，整个办公室都是电脑，都是列表机，都是档案柜，你能不能送一个比较有生命的东西嘛？送一个小盆栽可以吗？啊，送一个小盆栽给他，荷兰来的，送一个，哎，荷兰那个花叫什么？啊，郁金香，送一盆花给他，请问他会不会找你？他会不会找你？一定会找你，因为他很痛苦嘛，对吗？然后林先王先生，你也写一张卡片给他嘛。你说老王，哎呀，最近你业绩当得比较低哦，我有两个客户可以介绍给你，你要不要？我是基督徒，我一直为你祷告，求上帝为你开门，让你机会更多，让你业绩重新再起，再次成为攻击的业务高手，对吗？你可以写给他吗？写给他吗？要不要送个礼物？送郁金香，万一他没有浇花，郁金香就死掉了，没有关系嘛。你送仙人掌可以吧？啊，一个礼拜不浇也死不了嘛，不可以吗？我问你，请问这两个人，你这样服侍他们，能不能得到众民的喜爱？他们会不会来找你？一定会找你。这林小姐会找你，跟他说：“哎呦，婚姻真是痛苦哎，早知道我就不要结婚。”你跟他说：“林小姐，我头发都白了，我告诉
你说，你的慈爱，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到在天上，我因我所拣选的人所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立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慈事，在圣洁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会带领我们啊，今天以下来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请啊我们的诗班啊，请我们的敬拜队啊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各位亲爱的牧长，各位亲爱的同工，大家晚安。
晚安。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感谢神，因着耶稣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阿们。
阿们。